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一丈本来护主能清白，其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称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印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分了13品，现在正在讲第8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呢，前面可以说受戒为发菩提心的功德利益，受戒的这个前行正行这方面都讲完了。现在呢，正在宣讲如何护持这样一种学处的这些次第。那么就说是护持学处次第当中呢，现在主要在宣讲是护政治正见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殊胜的含义当中。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前面昨天我们讲的内容当中呢，主要就是说应该跟随一切的这样一种行径而修持菩提心而修持学处的这个略说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就开始广说这样一种这个不同行径而修心的道理。若广说，则如《华严经》清净行进品中所说。那么《华严经》进行品凭什么讲进行品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华严经》进行品当中呢，也是宣讲了菩萨的一切行住坐卧当中如何正确的作意，如何训练自己的心不断的成为菩提心，成为利益众生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那么在宣讲这些方便的时候呢，主要越是关待于这些这个行径的特点来进行这个发心，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说在这里面讲的很多道理呢，都有这样一种共通的特点的。菩萨进入凡屋时，当发心愿一切众生到达解脱城东。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说是进入房子的时候，因为在就是说现在的欲界众生每个众生呢，几乎都有可以说自己的房屋，然后每天呢都会就是说进出很多次这个房屋。那么我们在进房屋的时候呢，它也有一种关待于进房屋的这种发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应该作意发心愿一切众生到达解脱城。那么进入房子它和这个解脱的城市呢，它有一种比较相近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进房屋的时候就不能够让它空无果，不能够让它就说是这个不作意就这样进去了。所以说呢，应该发愿一切众生进入解脱城。睡眠时发心愿获得佛陀之法身。那么在睡眠之前呢，叫作意自己的睡觉呢愿获得众生的愿众生获得的佛陀的法身。那么这个睡觉和下面的做梦还有两者呢，就是说是分开宣讲的。那么这个方面呢，这个睡眠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为什么睡眠的时候发心愿获得佛陀的法身呢？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它有两种状态，一个是无梦状态，一个是有梦状态。那么如果是处于这样无梦状态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几乎来讲是没有什么分别念没有什么执着的。那么从这个没有分别念和没有执着的侧面来讲呢，和佛陀的无分别法身呢，从他寂灭一切的法身呢比较相近。所以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如果说今天处于这个无梦状态的话，就愿获得佛陀的法身。做梦是观想，愿证入诸法如梦。那么如果说是今天晚上有梦境，几乎来讲很多人都有梦境的。那么如果做梦的时候，当然我们在正在做梦的时候不一定真正有这样一种这个发心但是在睡觉之前就这两个发心呢都可以同时发，可以说是这个这样进行观想。不应该是说话吧，不应该是不是听错了，好像听到有什么声音。不应该是讲话吧，上课的时候一般来讲不能说话的可能是听错了吧。那么再就是说是做梦的时候呢就是在自己就是说睡觉之前呢要观想，如果说做梦呢就愿证悟一切万法都是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然后呢醒来时发心愿从无明中苏醒。那么如果说是自己醒来了，第二天早上还是醒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心了。如果说是自己串习的比较熟悉一醒来之后呢，自己发心愿一切众生从无明大梦当中都能够得到觉醒，这个时候呢就说明获得这个证悟从一切无明的状态当中获得证悟的。起床时发心愿获得佛身。那么自己苏醒的时候呢是一个可以说一种作意，然后呢真的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呢另外一种作意，愿获得佛身。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对照的，起床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重新站起来，或者说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无明当中觉醒有些地方观想的时候呢好像重新获得身体一样，这个时候呢就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这个佛的身体，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想的。穿衣时发心愿着织缠有愧之衣。 那么在这个穿衣服起床的时候开始穿衣服了，穿衣服的时候呢啊，现在我们就发现呢，一切衣服当中的最庄严的衣服应该是织成有愧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在穿衣服的时候呢就应该以这个穿衣服这样一种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摄受，然后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穿上织成有愧的这样一种妙衣。系腰带时发心愿接结善缘。系腰带呢，可以说如果说是出家人呢，当然就是穿裙子的是系腰带，如果是居士的话就系裤带或者系皮带。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发心呢愿就说接结善缘。那么因为这个腰带啊，它就说是有一种就说是这个腰带和自己的这个手个裙子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衣服啊方面有一种连接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系腰带的时候呢发心就愿一些众生都能够和佛法接上这个善缘。这方面的观想作意的，坐于垫上时发心愿获得金刚座。那么每天呢都要坐垫子，在坐垫子的时候呢就发心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金刚座。获得金刚座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登上金刚座就意味着马上要成佛，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坐垫子的时候，不管是坐什么样垫子，或者坐在床上的时候，或者坐在坐垫上也好，坐在板凳上也好，反正呢这一切的这个坐在坐垫上的时候呢应该发心获得这个金刚座。向后靠时发心愿获得菩提树。那么就说是这个向后靠，比如说现在经堂里面倒有向后靠这方面的时候呢，就发心愿获得菩提树。因为就是说在很多经论当中讲的话，这些佛陀成佛的时候后面都有菩提树的，所以说呢后靠菩提树这样讲法。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后面靠的也是菩提树，所以说呢我们就讲的话就说是如果自己要向后靠的时候，靠柱子啊，靠墙壁啊，靠什么的时候呢，发心愿获得这个菩提树的这个后靠。点火时发心愿焚毁烦恼心就是点火做饭。点火做饭的时候呢它有个作意什么呢，刚刚开始点火的时候呢发心愿烧尽一切烦恼心就是这样进行这个观想的。然后呢火燃时发心愿燃亮智慧火，那么这个火真正燃起来了，火真正燃起来的时候呢发心愿一些众生都能够点亮内心当中的这个智慧的火焰。智慧火焰升起来之后，无明的烦恼黑暗就可以遣除，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在火燃的时候的一种作意。饭熟时发心愿获得智慧甘露。那么这个饭已经做熟了，做熟的时候没有食用之前呢就发心呢就是说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这个智慧甘露。那么这个智慧甘露如果一旦享用之后呢就是说这个成熟这个成熟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甘露成熟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所以说如果相续众生相续当中的智慧成熟的话，它就是一种甘露，它就能够灭除这些生老病死的疾病。所以说在饭已经熟的时候呢发心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智慧甘露。进餐时发心愿获得禅定时，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就发心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禅定的食物，也就是说以禅定为食。以禅定为食呢就远远超胜于现在我们的这些五谷杂粮为食。如果杂粮为食呢它会产生很多疾病或者说是这个难以得到或者说是还要产生很多的这个便秽或者说是这个身体沉重等等，反正吃的时候呢他就有种饱足，不吃的时候感到饥饿。而禅定时呢就不是这样的，如果能够安住在禅定当中，以禅定为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增长这个智慧的身体等等很多殊胜的这个必要性。外出时发心愿从轮回尘中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行路，行路的时候如果要外出的时候呢发心愿从轮回当中出离这个从轮回当中解脱可以理解成从轮回当中出离。那么这个和外出呢有相近之处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出门或者要从家里出来听课，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外出，这个是外出的时候呢发心远离或者说从轮回的大乘当中获得解脱。下梯阶时发心愿去入轮回利益有情。那么如果有下梯阶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都有下梯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相续当中把这些修法能够记得很清楚，当然真正来讲的话应该记得很清楚才行，否则的话就是说每天拿着一本书这样对照来观察现在是上路还是下梯阶，这个是有点不现实的。把这些记在心中，一看到梯阶的时候它有一种观想一种作意，这个时候呢发心愿去入轮回尘当中而利益有情，这个主要是从发大菩提心发大悲心利益众生的角度去入轮回当中利益。侧面讲的这个是有一种往下走，那么往下走和往上升呢，往上升有的时候呢都比喻成获得解脱这个角度的，往下走呢有的时候都是个入轮回 或者说是这个下度众生层面讲的。所以说下梯阶的时候呢，啊，发愿从这个梯阶然后进入到轮回当中，利于皆有情。开门时发心愿开启智慧门，那么平时在开门的时候呢，一开门的这一刹那就发心愿启开一切的这个启开解脱门，就是说打开一切的这个解脱的大门，愿一切众生获得解脱。关门时发心愿阻塞恶趣门，在关门的时候呢，发心阻塞恶趣门，愿一切众生呢，因为阻塞恶趣门的缘故呢，都不能够进入到恶趣当中去。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发这个善愿。上路时发心愿驱入圣道。那么这个路和这个道呢就对应的，那么就是说平时我们要上路，上路的时候呢发心愿一切众生都能够驱入到真正的圣道当中，依靠圣道而驱入究竟的解脱，所以说上路的时候呢愿一切众生进入解脱道。上行时发心愿一切众生享受善趣安乐，这个是往上走，比如说现在我们上坡，上坡的时候呢发心一切众生都能够往上啊，就是升到善趣，感受善趣的安乐。下行时发心愿断绝三恶趣，那么在这个下行的就是往下走的时候呢，就发心愿这个三恶趣当中呢处于这个下面的这些众生呢都能够断绝三恶趣，或者说是下行的时候呢愿自己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能力阻止一些众生堕落三恶趣当中。遇到众生时发心愿亲睹佛陀，那么看到众生的时候呢，众生具有如来藏，或者说是这个众生他的本体就是佛陀，从这个方面可以和这个佛陀相都对应，这个比喻相对应的。所以说我们在看到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发愿，现在我看到了众生，现在我看到了众生呢是我现在的这个业或者说相续当中的烦恼引发，见不到众生的实相，见到众生的现象。所以说呢遇到众生的时候呢发心愿亲自的见到或者亲睹这个佛陀的这个妙相庄严。落脚时发心愿扰益众生，这个时候主要是讲走路，走路有抬足和落脚。首先呢是我们的脚落下去的时候呢发心愿扰益众生，那么这个主要是说往下，就说是往下去利益众生，下度众生。下度众生的时候自己的脚往下放的时候呢就发心，就说是这个到轮回当中，或者说愿扰益一切众生。抬足时发心愿拔除轮回，那么自己的脚抬起来的时候呢愿就发心呢一切众生都能够拔除，从轮回的污泥或者说从轮回淤泥，从轮回的这个痛苦当中就说解救拔出，从这个方面观想的。眼见配装饰品者时发心愿获得相好之事，下面就是从这个有事无事的两个方面这种观想的。世间当中呢有一部分人他就有装饰的，他就说是这个头上啊耳朵上啊或者说脖子上啊等等这方面装有很多装饰品，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见到这些或者说是带装饰品的人，或者说是没带装饰品的人，这些都有观想的。如果我们见到的这个人是有装饰品的人呢，发心愿获得相好，那么就是说佛陀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为装饰，所以说呢如果见到别人的装饰品的时候发心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最极严饰的这个相好的这个装饰。见无装饰品者时发心愿具足清净功德，那么见到了没有装饰品，比如看到很多出家人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没有装饰品的人，那么见到没有装饰品的人呢发心呢愿具足清净无垢的功德，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主要是从他的这个没有装饰没有装饰和商学当中根本没有这些烦恼，处于清净的状态，从这个角度呢进行对照的。所以说如果见到没有装饰品的时候呢愿意众生都能够具足清净这样功德。下面是从满气和空气的进行做议论。见满气时发心愿功德圆满，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恰好看到这个满气，不管这个满气是别人挑水里面装满了水的满气，还是说放在地上的这些满气，还是说是这个家里的容器当中装满了其他物品的满气，如果说见到满气的时候呢发心愿一切自他众生相续当中的功德都能够充满，那都能够圆满，这个叫做愿功德圆满。见空气时发心愿过患空无，那么如果我们恰巧看到是一个空桶，或者看到一些空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发心愿空掉一切过患，比如说空掉二障啊，空掉烦恼啊， 碰到其他的执着啊，这个方面都可以观想作意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就是说是因为有地方讲了这些观察缘起的这些这个方式，你出门的时候或者办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满气还是看到这个空气？如果看到的是刚刚就是说第一次看到的是一个挑满的这个水，这个时候呢，就证明你这次的这个心想事成的这个方面的缘起。有的时候想办事情的时候，出门恰恰看到一个空桶，看到一个空气的话，就说明这次办事情肯定会有，就说是这个空过啊，或者说是没有什么过没有什么结果啊，有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产生这方面的执着，然后产生这方面的执着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转变啊，就转变就是通过这个地方的转变。反正呢，你只要不管你看到空气还是看到满气，都有一个发心的地方，都有一个增上功德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了满气，就发心愿一切众生的功德圆满；如果看到了空气哦，就发心一切自他相续当中的烦恼空无。这个方面观想作意之后呢，内心当中就会很是处于欢喜的状态。就不会就是说过度执着患得患失啊，就这样的。见喜爱之众生时，发心愿喜爱正法。那么这个就是讲见到喜爱不喜爱的众生的一种两种关系方式。如果我们恰恰碰到的众生是自己平时喜欢见到的这个众生呢，就发心愿啊，就是一切众生喜爱正法啊，对正法喜爱。那么如果对众生喜爱呢，有的时候是增长烦恼的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见到喜爱众生，看到喜爱的众生的时候，这种这样一种这个作意啊，这种意识呢，把这个不清净的或者无记的这个状态转变成他的功德状态。就什么呢？就是说是喜爱的众生有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贪执，但是如果喜爱正法的话，它绝对就是往上走，绝对就是和正道相应的。所以说既然我们要喜爱了，我们就发愿一些众生都能够喜爱正法。见不喜爱之众生时，发心愿不喜有为法。如果看到恰恰看到一个平时有摩擦的，或者说不太喜欢见到的众生的时候呢，发心愿不喜欢有为法，愿意自他一切众生呢，对于有为法不喜欢啊，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想的。见安乐之众生时，发心愿获得佛之安乐，这个就是安乐和痛苦两个方面做这个观想的。如果看到一些众生他就是正在享受安乐的字句，或者说他正处于非常愿意的这个可以说安乐的状态，看到这样一种安乐众生的时候呢，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究竟无漏的佛的安乐。见苦难众生时，发心愿遣除有情之一切痛苦。如果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苦难的众生正在受痛苦，这个时候呢，就发心愿遣除一切众生的痛苦，愿一切众生的像这一类的苦难众生身上所感受的这些苦难这些痛苦呢，彻底遣除。见患者时发心愿摆脱疾病。那么平时见到了这些患者正在生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发心愿能够摆脱愿且众生都能够摆脱这样一种疾病。这个就是说医院的这些这个发心者啊，或者说是这些方面呢，容易就是说见得到这些患者。如果每次在见到患者的时候都能够这样发心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善心啊，本身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善良的作意。如果每天恒时都能够这样串写的话，串写一次功德就很大，因为这个时候愿众生摆脱一些疾病呢，它也有这个拔苦的成分，也有娱乐的成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修慈悲心的对境了。慈悲心能够在相续当中一次性的升起，它的福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一方面说要这样观想注意，一方面实际上本身也是积累资粮清净罪障的一种殊胜的方式。见报恩者时，发心愿报答诸佛菩萨之恩。这个就是讲报恩和不报恩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如果我们见到的世间当中有些人知恩图报见到了正在报恩者，这个时候呢，发心愿一切众生愿一切修行人都能够报答诸佛菩萨之恩。因为从很多地方讲，诸佛菩萨发愿，以前发愿呢变成这些这个使众生生存的良药啊、基础啊、桥梁啊等等。所以从比较广的侧面、深层次的侧面来讲的话，实际上一切都是佛菩萨的这个化现，或者说佛菩萨的这个一种恩赐。所以说呢，愿一切众生和修行者都能够报答佛菩萨的恩德。见不报恩者的见不报恩不报不报恩者是发心愿于邪见者不报恩。如果见到的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如果见到是这样的人的话，就发心愿对于邪见者不报恩。那么对于邪见者不报恩这句话呢不太好理解，那么可以就说是这样大概去观察一下，就是说是邪见者相对当中他主要是处于长断见或者说无因果见无因果见当中。如果说是经常在给他报恩的话，就是提供他造罪的这个资粮， 提供他造罪的资本，壮大他造罪或者说是引发邪见的这个资本。所以从这个因果的侧面来讲的话，对邪见者呢就不报恩，就可以说从这方面讲吧。或者说因为邪见者他是无因果，就是说信仰没有因果没有前后事的人，如果自己在他面前表示要对他报恩的话，他有可能指使自己去做一些杀生偷盗等等这些这个断因果或者说违背因果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对于邪见者不报恩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还有今天我查了一下就汉文当中的进行品，汉文当中进行品在讲这个背恩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不报恩呢，在这个进行品当中讲背恩啊，背恩就背弃这个恩德。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发愿呢？这个和此处就是说邪见的不报恩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说是如果见背恩者，当愿众生于作恶人不受其报，就这样讲的。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作恶的人呢，作恶的人如果对我们作恶的人对我们做伤害呢，我们不能够就是说是因为他给自己做了这个给自己做了伤害，所以说我要以牙还牙，那就是报复他是不是从这个侧面去观察的。所以说就是说汉文的这个进行品和此处说这个对邪见者不报恩呢，就是从不同侧面可以了解。见反对者时发心愿能消灭一切外道，如果刚好见到了自己的敌对者自己说话马上别人就开始这个顶回来，或者说是平时和自己经常和自己作对和这个自己的敌对者，或者说就是说是我朋友的敌对者，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僧团的敌对者，或者说整个佛法的敌对者，反正这个敌对者有很多层次。见到这个敌对者的时候呢，发心愿能够消灭一切外道消灭一些外道，消灭一些外道并不说要将他们斩尽杀绝的意思，主要是说这些外道如果是出现于世的话，对众生暂时和究竟呢它都有一种误导的这样一种这个成分。所以说呢愿能够消灭一切外道的这个邪知邪见主要是从他们的邪知邪见错误的思想这方面消灭之后呢，这个外道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主要是相对当中的这个错误的自见和错误的行为。所以说呢，如果见到反对者的时候呢，愿消灭一切外道。见赞叹之情景时发心愿赞叹诸佛菩萨如果正在见到就是说大事的这个赞叹，我们在平时在这个平时其他的这个事件当中或者说这些媒体上面电视上面都会出现很多赞叹的这些情景，或者就是说在佛菩萨的这些经论当中会出现很多赞叹的情景。那么如果是见到赞叹的情景的时候呢，就发心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对诸佛菩萨赞叹因为诸佛菩萨他是殊胜的对境能够通过清净心赞叹一句都能够引发就是说安乐殊妙的果报。所以说呢，如果赞叹呢，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对诸佛菩萨的广大功德恩德进行赞叹。见他人说法时发心愿获得佛陀之辩才如果见到别人正在说法这个时候呢，发心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犹如佛陀一样的这个辩才最为殊胜的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事无碍解等等的这个辩证。见佛像时发心愿无碍面见诸佛佛像是诸佛的化身一种化现。所以说当我们见到这个供台上面的这些这个铜制的佛像或就是说泥制的佛像或者说画制的佛像纸制的佛像等等，反正见到一切佛像的时候呢，发愿了愿无碍面见真佛，面见一切诸佛的真言。从这个方面讲然后下面讲建佛塔时发心愿建这个建字改成成为建佛塔时发心愿成为众生之应供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见到了佛塔的时候呢，因为佛塔就是这个应供处佛塔是代表佛的意义的功德，佛陀的智慧的代表，所以说见到佛塔的时候呢发心愿成为众生的应供处自己呢就是成为一切众生的应供处。见人经商时发心愿获得圣者七财如果见到别人正在经商或者说咱们的商店这些正在经商，或者说其他人这些这个私人老板正在经商，这个时候呢发心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圣者七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真正世界上的财富呢是这个无常不可靠有漏的这个等级，圣者七财呢要不然就是讲圣者相续当中具备的这些这个功德信戒闻舍惭愧会的七种功德，或者就是说可以获得圣者果位的这个七种资粮，叫做圣者七财。愿经商的众生都能够获得圣者七财。见人顶礼时发心愿获得人天导师佛之无间顶相。如果见到别人在顶礼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是佛陀的无间顶相的这个因呢，很多地方讲它主要是吸食对于应供处恭敬顶礼，他能感受这个佛的无间顶相。 所以说现在我们见到别人在顶礼的时候，也可以发心愿解众生都能获得佛陀的无间顶相。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讲到了一些平时的这些主要的行为，当然呢在这个进行品当中啊，还有进行品还有很多比较广的说法。无上尊者呢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挑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些代表性的这方面的观想的方式、作业的方式，对于我们呢进行这个宣讲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尽量的把这些可以说是这个记在心中，记在心中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用得上啊，就是有的时候用的比较熟悉的这些这个作业呢比较容易用得上，一用上之后呢它就不会空耗，就会成为积累质量的因。此外应当对一切无意的散乱事升起厌烦心，并观五常。那么还有在轮回当中还有很多这个事情，事情当中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意义的散乱的事情呢，应该升起厌烦心，而且呢再再的观想无常。在地上乱涂乱画、草率行事、妄念分歧等出现散乱时，以正知正念立即断除。那么比如说呢这些这个没有意义的散乱事呢，这个地方列举了几种。第一个呢是在地上乱涂乱画，或者平时我们在一张纸上面画圈圈啊，或者画一些写些其他的这个字啊，一方面就是说是没有意义的时候呢，在这个地上呢开始这个乱涂乱画，这些都是这个没有意义的这个散乱之事，对自他众生都没有对自他都没有利益的，也不能积累资粮的，也不能就说是做其他事情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真正自己有精力时间，还不如念点佛、念点心咒，或者说打一个坐，这个方面还好一点。所以说呢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在地上乱涂乱画的时候呢，尽量遮止。草率行事呢就是说没有经过观察考虑，莽莽撞撞去做一个事情。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说为什么把草率行事也放在无意散乱当中啊，因为就是说是你如果要做一个事情，尤其对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你要看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多大的利益，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修行等等。如果说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草率行事的话，这个方面就很有可能成为无意散乱的因。妄念分歧这个也是一种无意的散乱啊，自己相续当中胡思乱想，妄念分歧，想以前发生的事情幻想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方面呢都是一种妄念分歧。那么所以说像这样出现散乱的时候呢，马上要以正知正念了之，马上就成熟。身体所作、口中所言、心中所想，皆应转向正法。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地方讲身与意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所作所为、口中的一切的这个言语、心中当中的一些想法，尽量都能够转向于这个正法，转向于菩提道。晚上睡眠时身似右卧，头朝北，随念死亡，将三宝关于自己的顶上，心安住于如虚空般的法性中入眠。那么如果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呢，它有一种这个睡觉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个方式，说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教研当中去做的话，可以获得在睡觉的时候可以获得功德，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在睡眠的时候呢它就虚耗，或者说是乃至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罪业。所以说呢睡觉的姿势就是像佛涅槃的这个姿势，身势呢就是右卧，自己的头呢朝向北方，然后这个时候呢开始随念死亡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一觉睡下去不知道能不能醒来呢，就是在亲友书当中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出息出气呼吸这样之间能不能醒来，这个方面很难得。如果能够醒来是成稀有的，就这样想。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应该随念死亡，不知道今天晚上睡下去会不会死。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观想，如果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有可能，如果说死亡的话，那么这个按照其他的这个教授呢，在死亡之前如果能够忏悔以前呢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那他可以就是遮止可以在很大层次上清净自己的罪业，所以这个时候呢发愿以前造了很多罪业，那么从今以后呢再不再造了，斩断这个恶业的相续，然后发愿如果在现在我在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死亡的话，当即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就通这个方面呢就开始每天这样作业，每天作业，这个时候呢也是能够令这个睡眠有果的。而将三宝关于自己的顶上，心安住于虚空样的法心当中入眠，这个是这个可以说是修正很高的瑜伽士，他能够安住于虚空当中的这个法性当中入眠。如果说是没有这么高的修正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观想就前面我们讲的这个自他相换、出息呼吸，一直乃至于睡着之前都能够这样修持自他相换等等，有很多观想的方式都可以去实行的。入行论云：睡如佛涅槃印草玉方卧。那么这个也是入行论的校正，只不过无光尊的此处呢他比较强调头朝北。那么在入行论当中讲预方就是你自己想要朝哪个方向，或者说是根据你房屋的构造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构造去安排都是可以的。 昼夜六时中应当与佛像、佛塔等三宝所依前念诵普贤行愿品或德贡瓦巴阿舍尼所著的七思颂愿文等而发愿。这个方面就是强调发愿的重要性，所以说无关尊者这个方面呢，就强甚至于强调我们应该在昼夜六时当中啊，就是说清净的发愿啊，在如果说是有这个清净的所依，比如说佛像、佛塔啊，这些这个三宝的所依，如果能够在这些面前啊发愿呢，也是很好。如果是啊，即便没有这些所依，那么观想啊，佛菩萨充满虚空，在这样一种这个所依面前念诵也可以。念诵的内容呢是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华严经》当中呢，最后就说是这个。归结功德的时候呢，主要以普贤行愿品来归摄的，所以说呢，它可以说是包含了一切啊菩萨无量啊无数亿大愿的精华，无数亿大愿的精华就归摄在普贤行愿品当中。所以说呢，每天如果能够清净的心来念诵普贤行愿品的功德非常大。这个时候呢，无关尊者要求我们啊，如果可能的话，在六时当中啊，应该念诵普贤行愿品，或者说跟随自己的意乐啊，就是说跟随自己的意乐念诵七十颂愿文也可以。这个没见到这个汉文，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七十颂愿文也可以，或者诵啊菩萨戒二十颂啊，菩萨戒二十颂这个方面有汉文的，这个此意在《宝曼论》中云啊，就是说菩萨戒二十颂和这个占照根命他写的这个菩萨戒二十颂应该不是一个论。因为龙树菩萨应该他在这个他在前面，占照革命他在后面，而且呢，这个占照革命他写的菩萨戒二十颂呢，主要是对于这些菩萨戒广大行派的这些这个根本四种根本戒啊，还有这些这个自分罪啊，这个方面讲的比较详细的。所以说看内容来讲的话，这个菩萨戒二十颂只是他的名词和名字和这个占照革命的菩萨戒二十颂相同，实际上呢，应该不是指一个论点。而且说此意在宝曼论当中，宝曼论是龙树菩萨造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分析的时候，也不应该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占照根命所造的这个菩萨戒二十颂。下面有二十个颂词下面有这个整整的引用了二十个颂词，这个就是菩萨戒二十颂，或者说是这个戒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学处，或者说他发愿的内容，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了这个观察。后面无关尊者还引用宝曼论当中的校正，说如果能够念诵的功德无比，功德无量，从这个方面也做了观察抉择的。首先是看他的原文。而于诸佛正法身众及菩萨恭敬皈依以顶礼应供处，这个就是就是说首先宣讲他的这个皈依。那么皈依呢，是对于一切诸佛、一切正法、一切身众身众及菩萨，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将这个身众和菩萨合在一起讲的。此处呢，它范围更广的。当然，诸佛这个方面没什么讲的，反正大家承许就是说是这个诸佛正法呢，小乘和大乘的这些这个教法和正法，身众和菩萨分开讲的意思。这个身众呢，也包含就小乘的身众，如果是凡夫身呢，四个人以上，圣身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菩萨呢，就是说得地的菩萨，这一方面都可以，就是说是包含。对于这样一种佛法僧三宝恭敬皈依首先呢皈依他们归头依靠他们顶礼应供处对他们做顶礼这些都是应供处。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主要是开始讲这个七支供的修法，在这个二十颂当中呢，它是广述七支供的。七支供当中，第一支呢是顶礼就是顶礼支就是说顶礼应供处。当然就第二支当中的供养它不明显可以从以前上次讲的时候，可以从应供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间接的来这个体现出他的这个供养的修法供养之。然后呢是这个忏悔之，消灭诸罪业，那么就是说自己呢通过一切的势力来消灭就是说自己的罪业，或者说发愿能够消灭一切众生的这个罪业。广修众福德，诸有情福善，一切皆随喜主要是讲随喜的修法。广修众福德，那么发愿呢，愿自己和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广修一切的福德，一切有情的这个福德和善根呢这些全部都做随喜这个就是讲随喜之。我合掌顶礼，请转妙法，那就是请转法轮之。那么合掌顶礼呢，就是在这个刚刚成佛的佛面前，或者说是这个不准备说法想要去涅槃的这样一种这些佛善士面前，恭恭敬敬的合掌顶礼，然后呢请他们转动三层或者九层的殊胜法门。只是有众生请佛久住世这个是请住世之请佛住世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念诵呢，乃至有众生存在的时候呢就是说请佛长救世间利益众生。 下面开始呢广说回向之啊，下面全都是回向和发愿之，所以说呢后面全是都是广说回向。那么广说回向的时候呢，首先是这样做回向的：我以所作福，以作即未作，愿一切有情皆发菩提心。那么我以所作福这一句可以理解成现在做的福德，现在正在做的福德。以作呢是讲过去已经做完的，未作呢是未来将要做的。那么就讲这个三世的这个福德呢，回向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发起菩提心。菩提心是一切殊妙，就是说真上身、决定胜、一切暂时和究竟安乐的根本。所以说呢，这个我的一切善根回向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发起菩提心。愿有情无垢根源，离无暇，正行得自在，正命习具足。愿有情无垢啊，这个是愿有情是总的一个发愿它的对境，愿有情。然后呢，无垢和根源这两个是连在一起解释的。那么就是无垢根源，无垢根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愿一切有情获得无垢的根啊，无垢诸根啊，无垢的诸根圆满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就无垢就是清净的意思，从另外一个侧面讲，愿其有情获得清净的诸根，清净的诸根呢五根或者六根都可以理解啊。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清净的根，那就堪能修持善法，所以说叫无垢根源。离无暇呢，愿一切众生离开八无暇，获得这样一种暇满的自信。正行得自在正行得自在就是说愿一切众生于佛法正行当中能够自在而转，而不被他人所系缚。如果说被别人系缚，自己正行无法获得自在的，所以说呢就愿一切众生于正行当中能够自在去入根本没有其他的挂碍，没有其他的束缚的因缘。正面系具足呢，主要是愿一切众生离开邪命而具足正命，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正面习具足。因为邪命呢它是一切不善的根本，它会堕落恶趣，正命的话它就是远离这样一种这个不善，而安住于这个殊胜的这个善法当中，叫正面习具足。愿诸有情等手中具财宝，诸资具无量，尽生死无劫。这个是愿一切众生获得殊胜的这个资具，获得殊胜的财宝。愿诸有情等手中具财宝的意思啊，他就这样理解的，讲义当中这样讲的。愿一切众生一生下来的时候呢，手中就具有这些殊胜的财宝，这些资具呢是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情况呢，就是尽生死无劫，乃至于还没有获得解脱，乃至于还在生死当中流转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情况，愿一切众生每一世都能够如此具备。愿一切女人恒为圣丈夫，一切有情民借足愿成就。愿一切女人呢都能够变成这个殊胜的丈夫啊，以殊胜丈夫就男人的意思。愿一切女人呢都能够变成这个男子汉。那么因为就是说是按照缘起的规律来讲的时候呢，女人她就是说是具备一些这个弱点啊，修道或者说她的这个性格体力这方面呢都有这个不如意的地方，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从修道的所依这方面呢，就愿一切这个女人都能够变成圣丈夫。一切有情名借足皆愿成就，这个名和借足，这个名就是我们要讲随念三宝经当中这个名啊，这个名就是讲见解，那么就是讲他的智慧的正见呢，像这样一切有情的正见智慧缘具备，而且呢戒足愿成就，这个戒足呢就是讲戒律足戒律足，或者说将这个戒律理解成行为就行为的代表，就一切有情的这个明行明行就是说是这个见和修见和修，所以说以这个戒足来代表一切有情的行，你具备了这个正见不修行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必须这个明和行都具备，此处呢主要是愿一切有情名和行都能够圆满具备的意思。愿有情妙言端行大微光，见则月无聘得大力长寿。愿一切有情获得这个妙言就获得妙言的意思就是说行妙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容貌端正的容貌端正，而且呢就是说是能够放出这些光彩放出这些光明。见者悦见者悦这个是一个意思。那么因为有情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妙言端行大微光的缘故呢，愿就是见者生喜见到他的人都能够升起这个欢喜心。无病这个意思，得大力是一个意思，长寿是一个意思，这个是三层意思。愿一切有情都无病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的疾病。愿一切有情呢得到大能力，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长寿这个方面是三个含义。 这个以上呢，按照注释的角度来讲，从这个从就说是我以所作福到这个得大力长寿呢，这个主要是回向众生获得真上身，主要是回向真上身角度讲的。下面呢，主要是回向决定身方面的。成方便善巧，愿解脱诸苦，安住三宝中，具足佛法才。那么就是说，成方便善巧的意思是怎么理解呢？成为就是说是这个令众生的痛苦解除的这样一种方便善巧是什么？这个成方便善巧的意思就是这样理解的，注释当中这样讲，就是说成为一切众生就是说痛苦消除的方便善巧是什么呢？下面就是解释这些方便善巧。第一个呢是愿解脱，愿解脱诸苦，这个是一个发心啊，就是我们要让众生要让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都能够解脱的方便善巧。它善巧方便呢，第一个就是作为菩萨来讲，应该有一种愿一切众生解脱诸苦的心愿。然后呢，第二种方便善巧，安住三宝中。安住三宝中就是皈依就是真正从能不能安住三宝中，就看你能不能皈依。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因皈依和果皈依。如果能够安住于因皈依和果皈依，这个就已经安住于三宝当中，这个就是一种令众生的痛苦熄灭的方便就是第二种方便。第三种方便呢，就具足佛法才。那么这个佛按照注释当中讲，应该是佛陀的意思三章的话就是讲这个第三类方便呢，如果能够具足佛陀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法才呢，他就能够使众生的一切的痛苦悉皆消灭。所以说这个颂词呢，主要是看第一句，如果第一句了解，下面三句呢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成为解脱众生痛苦的方便善巧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愿解脱诸苦的这种发心作意，第二个呢将众生安置于三宝当中，让众生皈依，然后呢具足佛法才，就可以从众生的侧面来讲，彻底的永远的离开了痛苦了。所以如果这些众生成佛了这些成佛了，具足了佛的法才了，肯定是就是说是能够熄灭痛苦，或者说是我们如果能够具足佛的功德，也能够善巧的将众生的痛苦一一遣除。修慈悲喜心，离惑住等舍，施戒忍精进，净律慧庄严。这个就是讲四无量心和六度。那么就是说，如果真正要成就不可思议的佛的功德资粮的话，他必须要具备这些这个前方便。前方便呢，就是修慈悲喜心，就是说是前三无量心，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离惑住等舍呢，就是讲舍无量心。那么离惑呢，我们就前面学心休息的时候，不是前面学心休息，就是在讲前面的这个第七品的时候，他就是讲离开了这个贪嗔的这个烦恼而住于平等舍。这个方面就是舍无量心的自信。下面讲六度了，庄严的施戒忍精进这个就是前四度，净律和智慧这个是后二度。所以说呢，通过修持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通过这些功德来庄严自己的相续，庄严就是说一些友情的相续。圆满诸资粮，相如，这个如字改成好字，相好即显明，不思议实地，愿不断进行。那么就是说是具备了四无量心和六度呢，就能够积累资粮。那么因为圆满了诸资粮的缘故呢，相好即显明，这个相好即显明应该了解，这个不是在讲佛地不是在讲佛地。那么此处不是讲圆满诸资粮，又不是讲佛地，那么怎么样理解的呢？就是说是通过修集资粮，当就是说是它的资粮圆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圆满诸资粮，并不一定是说是这个成佛的资粮已经圆满了。就即便是在这个修法位的时候即便是在因位的时候呢，也能够获得极为明显的相好也能够获得极为明显的三十二相好、八十随心好。因为这些菩萨他会积累很多的资粮，我们在学宝行论的时候呢，宝行论当中对于这个三十二相的因一个一个的做了介绍的，而这些因呢菩萨都会修起，所以说呢当他修起了一定层次的时候呢，他这种因就会感受某种果，所以说呢虽然不像佛陀这么极其明显，但是呢就是说也能够在因为的时候获得就说是这个明显的这个相好功德。就这样讲的，不思议实地，愿不断进行。愿这些一切友情呢，对于声闻、缘觉、凡夫这些不可思议的实地境界不断进行。不断进行就是不断的上进的，以及从地上定。那么为什么讲不思议实地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菩萨地上的功德，他入定和出定的这些广大无边的智慧和功德，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通过声闻的缘觉的智慧的衡量，不可思议的，凡夫人更加不可思议。所以说呢 将纸醉安利成不可思议的实体。那么这些不可思议的实体呢，愿意友情呢不断进行，唯有障碍的就是说重提上进。这个方面主要是发愿友情能够获得这些功德。那么下面讲，我亦以彼德集于而庄严，远离一切过，与友情胜持。那么愿一些友情获得这些，那么愿我呢也是能够获得这些功德。愿我以彼德而庄严，就是说前面上述所讲的愿一些就愿一些众生获得了真上圣决定胜这些功德呢，不但愿众生具备，愿我能够具备。还有集于的于字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彼德是在宝曼灯当中，在二十颂当中讲到上述的这些功德，叫彼德。集于呢，就在此处没有讲到的，但是呢，在其余的经论当中提到了这些功德，这些都愿我能够获得。通过此处所讲的功德和其余地方所讲的功德而庄严此相续，远离一切的过患与友情胜持。相续当中远离一切这样一种暂时和就近的这些过患，然后呢，对一切友情升起殊胜的慈心。有情亦所求，诸善修圆满，愿恒常断除诸众生苦恼。有情亦所求，诸善修圆满，这是两层意思要理解的。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讲有情意中所求的诸善，那就是从这个地方讲。那么有情他相续当中所要得到想要得到这些一切的善法和这个圆满连接起来，就是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所要求的一切善法，愿他能够圆满。这个修字单独安立的，愿一切有情的这个修法都能够圆满，或者愿我的修法都能够圆满。愿恒常断除诸众生苦恼，总之呢，愿自己能够恒常的断除一切众生各式各样的粗粗细细的这些苦恼痛苦，安住愿众生安住于安乐地。诸世间一生为不所懊恼，但愿闻我名，远离大恐惧。那么就是说，是一切世间的众生呢，被很多的这个恐怖所懊恼，或者说是被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因缘所折磨。那么但愿这些众生听闻了我的名字，就能够远离大恐惧。这个主要是加持自己的名号啊，加持自己的名字。那么因为就是说，如果能够再再的加持名字的话，众生听到之后呢，他就能够就是说是远离这样痛苦。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学入行论还要提到，观世音菩萨他以前就再再加持自己的名号，所以说呢，如果能够诚心诚意的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话，就能够遣除相续当中的这个恐怖，就能够遣除相续当中的这个痛苦。所以说呢，如果有地方讲义当中讲，如果自己在这个大众场合当中要发言的时候，或者要讲考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时候，如果非常恐怖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的祈祷观世音菩萨名号三次，祈祷之后呢，他给你加持然后你就自己不会恐怖了。这个方面呢，也是一个，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说加持名号而愿意去众生远离恐怖，只是念名号，听闻名号就可以远离的。见念闻我名，助一生尽信，离错助真实，定圆满菩提。上次以前讲的时候，主要是说这个也是文殊菩萨四大就是说是这个十万大愿之一吧，这个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一个大愿之一。见念闻这个意思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见到念呢，主要是就是说不是口中在这个念叨，这个是念，主要是意念呢，对应当中意念，闻就是听闻。那么反正呢，能够见念闻我名的这一切众生，愿他们当下都能够对我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那么对我升起清净的信心呢，当然自己是一个菩萨的身份，或者说是假如说这个是文殊菩萨的发愿的话，他就是一个大圣者的身份。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对这些殊胜的对境升起净信，他就能够和菩萨贴上一个殊胜的善缘。所以后面紧接着就是说，离错助真实，定圆满菩提。离错，这个错就是指错乱就是讲错乱，愿一切众生离开这个错误错乱的知见，而助于真实的这样一种正道。真实的正道也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就说是遣除二边的这样一种真实道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然后呢，定圆满，就一定最后圆满殊胜的菩提果位。愿一切身中五神通随行，愿与诸有情恒常作利乐。那么愿发愿自己在一切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获得五神通。这个五神通呢，就如影随形只要是自己就转身，这个五神通就如影随形。什么时候转身，什么时候就具备五神通。那么就具有五神通干什么呢？并不是说具有五神通好耍，或者说是其他的。愿与诸有情恒常作利乐，因为菩萨他要度化众生菩萨他要就是说满足众生的愿望的话，他没有这些神通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说呢，具足神通之后呢，愿对一切有情恒常能够做就彻底的这个利乐，彻底的这个饶益。 诸世间一生欲作重罪，也愿彼等无损，恒时顿遮止。那么世间当中的这些这个一生，如果相续当中发愿，他要开始准备要做这些罪业的时候呢，愿彼等无损，愿彼等无损的意思呢，愿于彼等无损的意思。那么这个也可以理解成呢，就是说是这个愿，就是说他如果发愿对我自己啊，或者对其他众生做这个伤害，愿我对他不要做损害。那么他虽然是一个做就是他虽然是一个造罪的众生呢，但是呢他本身就很可怜的，如果我再对他做伤害，他更可怜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对他做饶益的话，不能够说是可以说是打他骂他，从这个方面去做饶益，实际上应该就是说是这个不要伤害他，第一个。然后呢就是说是恒时，恒时的意思在注释当中讲的话，就是这个恒时和前面的这个无损是联系起来的，就是恒时对他们无损，或就是愿就是愿于必等无损，或者说是进一步恒时于必等无损顿遮止。那么就是说还有呢，就是如果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定要顿时遮止他们这个恶行，愿他的恶业不要承办，因为这个恶业一旦承办之后呢，他肯定要感受这样一种艺术果，所以说呢要愿遮止他们这个恶业不要成熟。如地水火风，要极旷野树，愿众生恒常随意而受用。这个方面呢，这个发愿主要是发愿一些众生随意受用一切之具啊。现在的很多众生呢，他不是这样随意受用，他受到很多限制。这个地方啊，你要受用不行啊，买门票进去才能受用；那个地方也不行啊，受用就被抓起来。那么就这个时候呢，讲的时候呢，要愿一些众生随意受用，如地水火风，药及旷野树，这些方面都是指出这些是无主啊，就是说众生受用地水火风的时候，它是这个可以随意受用的。众生受用这些这个旷野当中的药啊，草药、药是可以随意受用的，还有旷野当中的树随意受用的，就犹如地水火风和药旷野树一样。所以说，愿一些众生恒常能够随意受用一切的物品啊，一切的这些就是说是整个世界上面的这些这个上庙的这些这个字句啊，这些经啊，都能够随意受用的意思。余生如爱命啊，随彼即爱我，这个改一下，这个改动一下，就是改成这个。第一句呢，改成这个如命爱有情啊，如命，这个命就是生命的命啊，如命爱有情，犹如生命一样，犹如爱护生命一样爱有情，就如命爱有情。第二句呢，胜过爱自我啊，第二句改成胜过爱自我，如命爱有情，胜过爱自我，重罪嫌归我，我善施众生。如命爱有情的意思就是说，愿啊，就是说是我对于友情的这个。就是说真爱呢，犹如是这个真爱自己的生命一样。那么就是说如命爱友情是这样的，或者胜过爱自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超胜爱自我。那么因为一般的众生对自我都是非常这个真爱的，非常的执着的，所以说呢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友情呢，胜过爱自我。重罪嫌归我，我善施众生，这个是发愿就是发愿这个自他相换。那么愿一切众生的罪业呢，全部归于我，在我身上相续成熟。愿我的一切善根和功德呢，回向众生，愿众生相续同成熟，就这样了。何时有友情未得解脱者，我虽得菩提，誓愿住三有，这个最后的发愿，最后的发愿是最究竟的发愿。何时只要是有友情的时候，只要是还有一个众生在轮回当中没有得到解脱，我虽得菩提，誓愿住三有。那么我虽然已经获得菩提了，但是我也发愿住于三有当中将这个最后这个众生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让他安住于佛国当中，这个是最究竟最后的发愿了。如是昼夜各念诵三遍，则可获得无量福德。那么前面有二十个诵词，这个二十个诵词如果能够在昼夜各念三遍的话就是说各念诵三遍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无量的功德。下面就是通过宝满论的教证来就宣讲。宝满论又云：故于佛塔前，亦或于亦可昼夜诵三遍，此二十偈颂。这个是对于后学的这些这个要求，或者说是这个一种期望。下面就看讲它的功德。上述诸福德，色彼有形状，恒河沙世界亦不能容纳。那么前面的这些福德，如果说是有形状的话，恒河沙了这么多世界呢，都没有办法容纳这些功德。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实际上讲宝门论的时候在讲什么呢，主要是前面他讲的这个佛陀不可思议无量的功德。那么就是要成立佛陀的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必须要成立他的因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这个二十颂当中就讲他的这个因非常广大。如果你能够就是说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去念诵去发愿的话，那么就可以积累很多的功德。所以说呢，如果这些这个造善业的因的功德无量的话，所获得的佛果的功德也是无量的。那后面再加一个颂词，好像是漏掉了。那么在一不能容纳后面，那就加一个颂词。彼是世尊说，彼是世尊说， 然后呢就是这个理由此一名啊，首先两句是比试世尊说理由此一名，有情界无量啊。第三句呢是讲有情界无量，第四句呢利比亦如此，有情界无量利比亦如此，有情界无量利比亦如此。那么就是说比试世尊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通过殊胜的因或者殊胜的果，这个是佛陀造见的，佛陀宣讲的。那么这一方面是比试世尊说这一句呢可以理解成校正了啊，我们说是校正。理人呢，理正是什么，理由是什么，理由此一名。那么他的这个理由呢，这个地方也可以明了的宣讲。主要是后两句讲他的理由，有情界无量利比亦如此。因为就有情界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自己发心利他们的功德福报也绝对是无量无边的。这就是通过明显的理证来证成了，就如果你能够念诵这样一种颂词，能够诚心诚意的发愿利益一切众生，他绝对能够获得无量功德。如果相信他能获得这样无量的功德的话，那么最后就可以获得具有无量无边功德法差别的佛陀的这个相续啊，就可以成佛。所以这方面都是如此因如是果，丝毫不错认的。另外修持菩萨成三藏中所说之教义而度日，还有呢最后给我们教诫呢，应该修持这个菩萨成的三藏，菩萨成的三藏当中所说的这些教义而度日的有三藏，菩萨成的三藏他宣讲了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菩萨行，但是呢在这个无观尊者的大乘书当中做了个归摄，就平时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都做了归摄了。所以说最总之要教诫我们呢，要以修持这些教育而度日。为什么呢？虽已获得了如梦般短暂的暇满人生，但也是如水泡般无常，以此生若未得到，则以后也难以得到。那么因为呢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暇满人生，这个暇满的人生也是如梦一样短暂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梦中得到一个人生呢，或者梦中得了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珍贵的东西，我们就知道如果这个梦一醒马上就失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得到人生也是这样的，也是如梦一样，什么时候我们的梦一醒，什么时候缘一来，这个人生就会结束啊，这短暂的人生马上就结束，所结束就会结束。而且这样一种这个暇满人生结束与否，不是依靠我们的意愿而转移的。如果是以我们的意愿而转移，我们是愿意就是说住无量劫，根本不愿意死，而且永远年轻。那这个方面只是我们的愿望而已，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修无常修暇满就提醒我们认识到这个现实啊，就认识到这个实际的情况，不要抱以太多的幻想，抱以太多的幻想最后就失望就很大了。所以说呢当我们认识到就是说它的这个真实状态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相应这样真实状态去作意，它自然而然就会精进起来的。所以说像人生呢也是犹如水泡一样无常的啊，依靠这个身体如果没得到的话，以后也难以得到。所以说我们应该就说是这个应该现在的身体来得啊，汉地也是有这样的说法嘛，如果没有以这个身体来度此生呢，后以何生度此生，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说我们就讲了现在的身体它就是得到的这个最好的所依，千万不要想到以后再修法怎么怎么样。那么如果今生没有通过这个身体得到，以后如果还是保持这样的状态的话，还是难以得到。所以说还不如在今生当中就可以说是使用应有的精进，应有的这个毅力和智慧来修道，那么尽量争取今生当中可以这个获取这样一种这个天使的果啊，要么就一生成就，实在不行就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反正呢，就是这个也是个异行道，在这个显宗密宗当中都这样再的强调的。如果能够再的回向，再的注意发愿的话，那么这个果吧肯定会成熟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在今生短暂当中，如果这样精进修持的话，绝对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轮回啊，就是。绝对呢就可以迅速的成道的。这方面讲到了这个具有正知正见行持的内容吧，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再讲一堂课，还是讲这个，因为今天没有音频，就没有办法辅导音频，就是还是讲心理休息，就是讲把明天的讲了，我的意思就是把明天的讲了。
明天放讲吗？
啊？明天的讲，明天就辅导音密和入行论两个，要不然的话像昨天一样是三堂课集在一起没时间。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犹如你，你藏本来护主龙清拔七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我下面开始继续讲心理休息。心理休息当中呢，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七个科判啊，明示二十堕罪及同分。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讲这个菩萨戒的戒条
或者他这个根本罪和他的这个同分罪啊，所谓的同分呢，就是这个轻罪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具备真正的这个不具备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二十多罪的圆满的条件，但是呢比较相近的这些这个罪业称之为同分罪。不思不思二心为学处，国王五度邪见等，大臣五度毁臣等，平凡之人八度罪，共同二度念度罪，彼之同分为轻罪，不具此等无度罪，行诸善法即学处。那么首先呢，教戒就是讲不思二心为学处，就说是这个总的学处呢，就不能够毁坏两种心。也就是说不能够毁坏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个就是总德菩萨学处。下面呢，对于就是说是这个虚空藏经当中所讲的二十多实际上有堕罪吧，还有呢就是学记论当中所讲的这些堕罪呢进行一个宣讲。那么进行宣讲的时候呢，就讲国王五堕，国王五堕和大臣五堕，平凡之人八堕，这方面呢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国王才能犯的，就是五种堕罪只有大臣能够犯的。在这个三阶论当中讲的是从容易就犯的侧面讲的，也就是说国王呢他容易就犯这五种堕罪，大臣呢容易就是就犯五种堕罪，一般的平凡人容易就容易就犯这个八堕罪。所以从这个主要是从容易犯的角度，实际上呢你不管是国王身份还是大臣的身份还是平凡的人都可以犯这些这个十八种堕罪。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给国王讲大臣讲的，跟我们没关系，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在因缘具备的情况下还是可能犯这样一种堕罪的。那五堕呢前面下面的注释当中还要详细的介绍这个五堕，以邪见就是说为例邪见等呢就邪见为例的。还有呢大臣五堕毁臣等，那么大臣的五种堕罪呢是以毁臣就是说为例子进行宣讲毁坏这个臣事。因为大臣他就说是有权利或者说是以秉持国王的这个法令而办事，所以说有可能呢去做一些毁坏臣事的这样一种罪业的。平凡之人呢有八种堕罪。这个总共呢就有十八种呢共同二度念度罪。共同二度呢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个十八种度罪之外呢还有共同的两种度罪。共同两种度罪呢一个是舍愿菩提心，第二是舍行菩提心，这两种度罪。加上前面的十八种呢就是念度就是二十种。总共呢这个方面讲的二十种度罪。然后呢就是比之同分为轻罪比就是讲这个二十种堕罪。二十种堕罪的同分就是轻罪，同分的意思前面我们讲过了，它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堕罪，和它比较相同的这一部分有一部分和它相同，所以叫同分。这些呢如果违反呢就叫做轻罪。不具此等无堕罪，如果不具备这些二十堕罪的话这些二十堕不具备而行持这些善法呢就是根本没有堕罪。行诸善法即学处总之来讲菩萨的一切的这个学处呢就是行一切善法，行持一切善法当然就要断尽一切恶法，所以说呢行持一切善法就是菩萨的学处。祭天菩萨依据虚空藏经而在学记论中宣说了十九种根本堕罪。那么就是说祭天菩萨在这个学记论当中呢他宣讲的是这个十九种呢实际上是有这个前面分析的十八种再加上一个舍弃愿菩提心，这个就是十九种根本堕罪。所以说呢后面在这个这标数字的时候呢是这个十八种再加上一个愿菩提心，成为十九种根本堕。下面呢就是依次介绍其中国王五定罪国王的五种这个定罪或者说是五种容易就犯的这个堕罪呢。第一条掠夺三宝财物。掠夺三宝财物这个掠夺者是谁呢并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国王必须是受了菩萨戒的菩萨国王才能够犯这个罪。他既然如果没有受菩萨戒他不算菩萨，不算菩萨就没有菩萨戒。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犯者他肯定是一个受了菩萨戒的国王。他呢就掠夺三宝财物。掠夺三宝财物呢这个三宝财物当然就是说佛法身的财物。佛的财物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是给佛供养的这些财物。如果是化身佛在世的时候呢这些财物。如果是化身佛不在世，比如说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去掠夺佛的财物呢，就是供养佛像的。供养佛像的这些财物呢就是称之为这个佛的财物。法呢就是说法宝，比如说供养法宝的这些这些贡品供养法宝的这些包法宝的这个包经书的这些布绸缎这些方面都称之为法宝的财物。身中的财物呢有这个就是凡夫身和圣身凡夫身呢四个以上称之为身重，圣身呢一个就算身重。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身重的饮食，身重的这样一种这个支具金堂等等，这些都叫做这个身重的财物。如果国王他发心掠夺这样一种三宝的财物据为己有，这个时候呢就犯这个根本堕罪。 第二个呢是惩罚具戒比丘，这个和这个和三界论当中讲法呢稍微不一样。三界论当中第二条是舍法罪啊，主要是舍法，然后就是舍弃这样一种这个三乘或九乘的这个正法，舍弃这样一种这个教法，舍弃这些这个正法啊，就教正二法舍弃呢，这个时候称之为就是说第二条。但这个地方呢，就是无光尊者安立第二条是惩罚具戒比丘。具戒比丘在三界论当中是安立成第三条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具戒比丘就是具有戒律的比丘如果说是惩罚他，国王呢就是去惩罚他，惩罚的方式呢就把他的这个僧衣就是剥夺他的僧衣，强令他还俗，殴打责骂，这方面都叫做惩罚，或者将这个比丘关在监牢当中都称之为这个惩罚具戒比丘。那么在三界论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不但是具戒比丘，即便是破戒比丘也不能够惩罚。还有呢，就是说是就是说破戒比丘就是不具备戒律的人，他就是说只是剃了头，只是穿了这个僧衣，根本没有受戒，这样也不能惩罚。就像这样，从这个很严格的侧面，比较广的侧面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呢，这个国王呢很容易就是说一发怒或者说一起烦恼的时候呢，就下令就惩罚哪个寺院的比丘怎么怎么样刚驱逐出界或者关到监牢当中，这个是国王他有比较自在的。如果说是这个犯了这条了，就是这个犯了菩萨根本戒根本堕罪，就算是违反了。第三条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轻毁出家学处轻毁出家学处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的，学界论或者说是在这个什么三界论当中就是没有这条，或者不明显的。前面讲的主要是这个舍法嘛，舍法的话这个方面是好像代替成了这个轻毁出家学处，就对于就出家人的学处呢他开始轻毁，认为这个没有必要等等，这个就是第三条。第四条呢主要是讲造无间罪，杀父杀母，然后呢杀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血，这个方面就是造五间罪。那么如果说是对于上述的这个五个罪业，就是说如果是犯下的话，就算是通过造五间罪，一方面五间罪它就是一个自性罪，第二方面呢它成了菩萨的堕罪，所以说两个罪业都会违犯的两条罪业都会违犯。这方面呢就是说如果造了五间罪，它根本戒肯定破掉了这个不单单是对国王就是一般的人比如说一般的世间上的这些菩萨呢，如果是造无间罪，他肯定根本就肯定会破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从这个方面讲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毁佛身血当中的这个，一般来讲是毁这个化身佛，比如释迦佛出世的时候呢，就说是出这个佛身血呢，就是化身佛。那么如果是现在砸毁佛像，这算不算是无间罪呢？真正的无间罪不算，那是这个近无间罪它是接近无间罪的。这个方面过失也是非常严重的，砸毁佛像、撕毁佛像这一方面都算是这一条的。第五呢，持邪见邪见就是说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前后世。没有轮回等等，这个叫做邪见。三界当中如果手持没有前后世的这个没有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见解呢，就称之为持邪见。持邪见如果这个邪见一升起来，菩萨戒就毁掉了菩萨就是非常严重的邪见呢。当然如果说是有稍微一点怀疑，不是很严重，不是一个定解没有产生一个定解，是不算是真正的这个严格意义上的持邪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真正的一个菩萨三界当中认为没有前后世，没有因果，没有解脱道，佛语都是虚假的等等，这个方面如果说是真正的一种比较坚定的这个见解，坚定的这个定解生起来的时候呢，绝对是毁坏这个菩萨戒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邪见，它会毁坏这个戒律一切的这个归戒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别解脱戒的舍因，然后呢就是说菩萨戒的这些根本戒的犯的因，这个也是持邪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必须要非常这个清晰的了解。然后呢下面讲大乘五定罪，大乘容易就犯的五种定罪呢，第一个是毁这个舍宅，第一个是就摧毁这个舍宅，第二呢是毁村落，第三呢是毁乡镇，第四呢毁城市，第五是毁都市。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就是说实际上都是毁，那么就是说它为什么定成五条呢，它是个所毁的境有不一样的，所毁的境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境只要把这个境分析清楚之后呢它的罪性就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了。什么是舍宅呢？就是说一个人居住的这个叫做舍宅，或者说一家人居住的一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就叫做舍宅。这个家里面不管有几个人，两个人一家，或者说四个人一家，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舍宅的定义，把这个摧毁了。然后呢村落呢就是四户以上 四户以上就称之为村落了，有时候三家村，这个方面就是四家村，反正呢就是说是四家以上的这个叫做这个村落啊。如果把这个四家以上的这个这个毁坏呢，就是叫毁村落。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毁乡镇啊。毁乡镇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乡镇呢？乡镇呢在很多注释当中讲，相关注释当中讲的话，有十八种工巧具备的地方啊，十八种工巧具备的地方，这个叫做乡镇啊。就具体哪十八种工巧呢，这个在注释当中没有详细讲，反正就是说这个乡镇的定义呢，它当然就比这些村落都要大了。就是说有十八种工巧啊，就是说这些这个很多这些木匠啊，或者说这些瓦匠等等这一类的了，反正有十八种工巧聚集的这些这样一种所依呢，就叫做这个乡镇。城市和都市之间的差别，城市当然就比都市小。那么就是说城市呢，很多地方注释的就是说很多很多商人云集的地方，很多商人云集一起做生意，这个方面叫做城市。都市呢就是说是很大的这些这个大城市啊，比如现在的北京啊、上海这一类的吧，像这样的话就叫做都市啊。如果是他一个大城，他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将这些毁坏的话，这个就是他的根本堕罪。一般的人不容易犯啊，就是说一般的人把这个一家人的这个房子烧掉啊，或者这个村落烧，这个也许有他的能力，但是呢乡镇啊、城市啊、都市呢，这方面毁坏的话，非就借助这些这个大规模的杀人武器，或者说很多人就是说才能够办得到的，一般人根本不一定具备得到。所以说这个就是五条他的定罪。这个方面呢，无关尊者是将这个五个定罪呢一个一个这样列出来的，从这个他的境方面所毁坏的境来列出五种定罪的。三阶段当中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是这个大臣的五定罪的前面四种一样，国王的前面的四种和这个大臣的前面四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大臣的五定当中没有这个最后一条，把这个持邪见这一条改成毁坏这些这个舍宅乃至于都市，就是说把这个五条就毁坏了这个归照一条当中这一条呢就是说是加上前面的这个四条，就是五条。这只不过呢就是国王是持邪见，后面这一条呢是他是这个毁坏这些城市啊等等，这个方面呢有这个开合不同的地方。下面讲平凡人八定罪。第一对非法器宣说空性这个就是菩萨戒的第一条，平凡人容易毁犯的。那么菩萨他在宣讲正法的时候呢，对方听法者他是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对于这些无常啊或者对空性啊没有修炼的，不是一个法器。不是一个法器呢，如果说是不观察的情况下，就随随便便给他宣讲空性，导致他对于菩提道升起畏惧啊，或者对于大乘道退失，这个方面就是一个菩萨根本戒菩萨根本堕。这个方面就是讲自己所传空性的对境必须要是个法器，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是如果有个开源呢，就是说如果你观察了，你观察不管你观察的正确与否，观察完之后你认为它是一个法器，但实际上观察错了。这个是给他观察给他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这个不犯这条戒律，主要是根本不观察的情况下，不观察的情况下他又是个非法器的话，这个时候就会毁犯这个根本戒。第二条，退失大乘道心从这个大乘道当中退失。从大乘道当中退失呢，主要是这个就是说让别人让其他的菩萨从大乘道当中退失。就是说你现在学习这些六度外行根本无法成就，就按你这个根性你还能够修大乘，还不如去修一个解脱道，修一个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小乘的这些这个别解脱戒修人我空性，赶快获得解脱算了。所以说你根本没办法修大乘，就这样的让他退失大乘道心，这个就是这个菩萨的第二种根本堕罪。第三条呢，舍弃别解脱戒修大乘。那么就是反方面讲呢，别人对于一个小乘根性来讲对一个小乘根性来讲，他已经进入小乘，已经就是在手持了别解脱戒律，或者说他准备进入小乘，准备手持别解脱戒，这个时候呢给他宣讲不要手持别解脱戒，放弃别解脱戒，应该修大乘，修大乘的发菩提心空性见可以迅速成佛。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听你的话舍弃了别解脱戒了，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一种根本戒。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就讲这个对于一般的定性小乘呢，就是暂时来讲一个决定性的种性小乘根性，他没办法接受大乘，你就让他舍弃小乘，最后他就什么都抓不住了，小乘也撕毁了，大乘也修不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根本戒撕毁或者说是破坏对方的这个善根修法的因缘的缘故，就这样的。第四条呢，自持小乘且令他持小乘。这个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在这个三阶段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诽谤圣元乘不是正道，就是说是认为这个修持声闻乘和缘觉乘，第一个根本无法对治烦恼， 第二个根本无法获得解脱，如果这样诽谤的话就成了一种根本堕。那么此处呢主要是自持小乘啊，自己当然是一个菩萨啊，这个方面是一个菩萨，因为这个是一个菩萨戒，他这个平凡人容易犯的，所以本身自己是受了戒的菩萨，但是自己转而开始手持小乘见解，小乘的行为，然后呢不但自己受持而让他人也手持小乘，这方面就是啊第四条根本戒。第五条，为利养而暂自毁他，那么这个前提啊是为了利养啊，为了利养和恭敬。那么为了利养恭敬，不管是为了利养也好，还是为了恭敬也好，那么如果为了获得别人的恭敬啊而开始站啊，就是说站着毁他，为了获得这样一种利养而站着毁，这个都是犯根本戒的。站着毁他就是说是赞叹自己的功德而毁坏诋毁他人，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不管你获得还是不获得，反正你的目的是为了利养，然后呢开始站着毁他的时候，就会犯这条戒律，这个是比较容易犯的。对一般人来讲比较容易犯，因为一般人的相续当中利养恭敬心呢、啊、这个方面比较旺盛，所以说呢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注意的话，这个时候就容易犯，只不过呢在这个发心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上品禅啊、中品禅啊或者下品禅犯呢、啊、这个方面有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或者说在广讲这些菩萨戒的时候，你要看你的意乐，明明知道这个，而且是通过很强的这个意乐去诋毁，有可能真正犯根本戒。如果有的时候是随随便便的，或者说是这个不是很强的意乐去宣讲的话，这个还可以考虑到底有没有犯这个根本戒。总之呢，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犯的，所以说必须要这个注意尤其是呢为了利养的缘故呢去站着毁他的话，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第六条呢是说上人法妄语啊，说上人法，什么叫上人法呢？上人法实际上就是说一般的人没办法获得的，这个叫上人法。一般的人没办法具备的法叫上人法，所以说呢，如果本来自己没有获得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禅定啊，没有就是说见到这些天尊呢、啊，这方面妄说自己见到了，或者说是自己就是已经证悟了真谛，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说上人法妄语。说上人法妄语，一方面呢，如果是比丘、沙弥、出家人的话，或者说是一个就居士的话，别解脱戒他会犯；第二个呢，菩萨戒也会犯啊，就是一说的时候，两个戒律同时会犯的。这方面就是说上人法妄语。说上人法妄语，实际上这些很多呢都是和自己相续当中的贪欲心呢它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前面的为利养，为利养这一条呢它也是贪欲心在作怪，如果相续当中对于明文利养的贪欲心很重，它就有可能违反这一条。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人说上人法妄语，为什么他会说上人法妄语？不外乎就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恭敬赞叹，为了得到别人的就是供养，所以说呢，如果他相续当中有些人的贪欲心重的话，就容易就是说上人法妄语。如果他就是说通过出离心静止相续，相续当中对这些这个明文利养啊，或者对这些这个世间八法，或者说这些财物啊，就能够看待能够放下的话，他说上人法妄语的这个机会几乎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犯因呢，很多事情来自于这一类的贪欲心。然后呢，就是说第七条，取受享用三宝财物。取受享用三宝财物呢，我们必须要这个了知它是怎么样违犯的。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说，比如说自己通过财物去贿赂国王、贿赂大臣、贿赂这些高官，贿赂好之后呢，在中间挑拨离间挑拨就是说是这个寺院的，比如说这个对方是一个沙门呢，是一个沙门或者说是一个寺院团体，然后自己作为这个菩萨，然后到国王面前去挑拨离间，就说他们这群沙门怎么怎么样不好，不如法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准备反对国家或者反对政府，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说这些话，说这些话之后呢，国王和大人听信之后就惩罚对方，惩罚这个沙门，惩罚沙门的时候，这个沙门没有办法，只有取受这个寺院里面的三宝物去贿赂国王或者去贿赂国王，去贿赂大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自己从这个贿赂的这一部分当中取受一部分钱财或者物具，这个叫做取受享用三宝财物他这条戒律是这样进行安利的。然后呢，第八条呢，将修禅者将修禅定者之财施与闻思者。那么这个是第八条，就是说是这个制定一些恶的这个规定，制定一些恶的规定呢，将修禅定者的财物施与闻思者。修禅定者他财物，他这个修禅定者他是依靠这个财物有一定的这个必要的财物，他可以入定他可以这个安住什么，他当中对治烦恼。那么如果这个禅定者的财物没有了，他的所依没有了，他就被迫要放弃这个修禅，他必须要被迫放弃这个禅定。如果一旦放弃了禅定，失去了对治烦恼的这个正对治，烦恼就会涌发。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说将禅定者的财物施与闻思者，这个时候呢让这个禅定者他被迫放弃修禅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堕罪。 啊，这个就是种堕罪了，根本堕罪。所以这个方面讲到平凡人容易犯的这些这个堕罪，再加上舍弃愿菩提心这一共同堕罪，总共有19种，前面不是说有19种，所以说18种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舍弃愿菩提心，从今之后再不求佛道，从今之后再不愿度众生，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啊，就舍弃愿菩提心。宝积经中所说的20种堕罪是在前19种堕罪基础上加舍弃行菩提心，那么在宝经当中讲20种堕罪呢，实际上是前面的19种共同堕罪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舍弃行菩提心啊，舍弃行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堕罪，所以说加起来就是这个20种。月藏经和虚空藏经中也明确的宣说了舍弃行菩提心属于堕罪，这就依据校正也说明正成呢，从月藏经和虚空藏经当中也说，如果舍弃行菩提心呢也属于堕罪的范围。如若出现此等堕罪，那就不能称得上是菩萨，因此应当精勤忏罪，力求恢复清净。那么如果任何一个菩萨不管是什么身份，相续当中出现了这些堕罪的违反啊，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构展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再称得上是一个清净的菩萨了，他就不是菩萨了。那所以说呢啊，就是说在违犯的时候呢，必须要精勤的忏悔，力求恢复清净。当然最好的是不要犯，如果一旦没办法犯了之后呢，必须要就是通过一个精进心去还灭啊，去力求清净。那么就是很多地方讲呢，就是说菩萨戒和这个别解脱戒呢就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它比较容易啊，就是说是清净，它因为很多是在心上面安立的，在心上面安立，所以说呢比较容易清净的。虽然违犯的过失很大，但是如果自己精进去发露忏悔的，也是有清净的机会的。关于这些就是说详细的这个分类，什么情况下才真正的违犯，什么情况下不违犯，或就是说这些就开源这方面可以就参考一本都他们讲的这个写的吧，写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个讲义啊，那个地方讲的非常详细啊，就是对于这个五堕罪当中呢，他的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基是什么啊，就是说发心是什么，加行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是真正犯了根本罪，什么情况下不算犯根本罪，所以说这方面有好的开源，什么情况下就是根本不算真正犯戒，这方面就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讲解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要详细了解的话，必须要去参考这些这个这些就是说这些论点，参考完之后呢就可以对照，如果不知道很清楚的话，犯了也不知道犯了也认为没有犯，这个方面当然是一个歧途，没有犯认为自己犯了，天天就是说增长一个压力，背一个包袱，这个方面也没必要，反正你犯了就是犯了，按照这个方面的这个界限呢、就他的这个基啊发心啊就要加行就近，一个一个对照确实没犯，没犯就是没犯，如果犯了马上要忏悔。所以说如果详细的了解这个违犯与否的这个界限啊，对我们来讲还是重要的。菩萨戒二十颂，这个就是张兆革命所写的这个菩萨戒二十颂，和前面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总宣说了下列四种根本堕罪，为蒙取利养而暂自毁他。那么在这个广大行派当中呢，有这样一种四种根本罪。四种根本罪第一个呢是就是说是这个蒙求利养自然毁他。那么自己是为了获得恭敬利养而开始自然毁他。如果开始做的时候呢，这个违犯了根本罪了。对于求法求财无依无护的痛苦者，因牵令而不做布施。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求施者呢，要不然他就想在这个菩萨在你面前求法，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说以牵利心啊，牵利心不给他传法呢，这个叫做违犯他的这个堕罪。如果说是对方是求财的人，他无依无护，他求财，求财呢，如果你是通过牵利心不做布施啊，这个方面呢是犯根本罪。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牵利心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因此说呢，像这样我如果真的有牵利心啊，就是说是给这个众生不布施的时候，这个很有可能就犯了这个根本罪了。按照广大行派的规矩来讲，这个如果真正的犯了就是说上品禅犯了，那就必须要重新受戒了就是必须重新受戒。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经常呢，就是这个通过书生的这个法义对照相续，尽量的对治牵利心极其关键，极其重要。不接受他人忏悔，反而以嗔心呵责之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别人伤害了你。别人伤害你之后呢，后面别人就说是这个发现错了之后，诚心在面前求忏悔。这个时候你说我说不接受，你这个忏悔是虚假的，不接受。然后呢，以这个诚心对他呵责，这个时候就犯第三条。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别人来忏悔的时候呢，应该以慈心对待，慈心摄持。你既然就是说以前犯了这个过失，现在诚心忏悔，那么我就应该安慰他， 如果我不接受他更难受了，就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啊，反正就是说他忏悔的，曾经忏悔的时候自己应该接受，通过慈心来接受，而且呢就软语的就说就说给他就说安慰，这个方面让他好好忏悔，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菩萨应该做的行为。那么如果不但不做，反而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不接受他忏悔，反而是称心贺责，这个就是非常容易犯第三条。舍弃大乘而宣说相似之法，那么就是说舍弃大乘的正法而宣说相似的法，就是自己想的一些法，自己创造的一些法，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去宣讲这些这个相似的这些这个违法的话，这个方面就是犯第四条。此四种根本堕罪与他胜罪相同，他胜罪的意思就是和小乘当中的这个他胜罪，小乘当中的根本罪是相同的，那就是这样。他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他胜的他字，就是指烦恼啊，就是讲唯品，那么自己被唯品所胜，这个叫他胜啊，这个就是讲根本罪的一个义名了。如宋云以利养贪心，占智而毁他，与无户苦者迁不施法财，他忏不听受，反以称贺赐舍弃大乘法，宣说相似法。那么这个就归纳前面的这个意思啊，以利养贪心，占智而毁他，这个是第一条；于无户苦者迁不施法财是第二条；他忏不听受，反以称贺是第三条；舍弃大乘法，宣说相似法都是第四条。凡是追随无着菩萨的后学者，均承认四种堕罪。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追随无着菩萨这个广大行派的后学者呢，都承认这四种堕罪的。下面就介绍一下，就是广大行派的受戒方法。受戒方式，受戒者内心清净则可得到戒体。首先呢，就受戒者的内心当中呢，必须要一种清净的心态啊，他的内心必须要清净。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菩萨戒，他有一种真正一种信心，有一种清净心。在这个前提下去求戒的话，就容易得到戒体，可以得到戒体的。对于依靠顶礼供养而使相续稍得成熟之人啊，这个就是他受戒的条件。那么就是说在受戒之前呢，他必须要做一些善法啊，通过就是说是顶礼啊，做这些广大的供养，然后呢此相续啊稍得成熟，就是说是罪障灭除一部分啊，功德啊福报成熟一部分，就叫做这个相续稍得成熟之人。上师首先询问其委员情况啊，这个时候呢上师要对和弟子之间有段问答，这个问答实际上就询问他的这个委员情况，有没有委员。那么有没有委员的意思是怎么样理解的呢？那么就是要问他，你发了就是说是你是菩萨吗？这个第一个问。第二个问呢，你就是说愿意受这个菩萨戒吗？就第二个问。实际上就是这个就叫做前置委员。那么对方呢就是说弟子来讲必须都要回答是啊，都要回答是。如果说不是，这个就委员了，就是说是你是菩萨不是，然后你愿不愿意受菩萨戒，不愿意受，这方面就是委员。所以说呢上师必须要通过这个方式来询问，询问之后是潜入委员。潜入委员实际上另外一个这样一个方式呢，是让他的这个种性成熟啊，也是进一步让他相对当中种性成熟，让他自己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潜入这样一种不必要的障碍。之后传授菩萨戒学处，进而强调菩萨戒，然后呢给他传授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学处，给他讲解菩萨戒，然后进而呢开始强调这个菩萨戒。像这样的话强调菩萨戒的功德利益，违犯的过犯，这个时候呢让他在的就是说是坚固就所以说按照这样一种广大心派来讲，他是比较严格的，而且说有的说是说比较细吧，他就是说受戒的过程呢比较细微。无论出现四堕罪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依照菩萨戒二十种中所说的几方面进行忏悔。所说的大富罪当重受戒，中富三人前忏悔，余罪于一人前忏进行恢复。那么如果说四堕罪当中的任何一种如果违犯的话，那么应该按照菩萨戒二十种当中所讲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忏悔。首先呢是大富罪大富罪凭什么讲上品禅犯。上品禅犯或者大富罪呢应该同受戒。然后呢如果是中富罪中品禅呢，他是这个在三个人面前就忏悔就可以清净不需要重受戒了。余罪呢如果是下品禅犯呢，一个人面前忏悔可以清净的，这个方面进行恢复。那么我们可以再讲一下这个上品禅、中品禅和下品禅之间的差别。那么所谓的上品禅犯呢，他就非常重的烦恼就上品禅就是说上品就是说禅主要是他的这个就是烦恼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非常严重的烦恼称之为这个上品禅。那么就上品禅他又需要四种条件称之为上品禅犯。第一个条件呢，对于这个罪业呢速速造就是说是这个反复造速速造，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造罪的时候无惭无愧一点惭愧心都没有，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说是不但不惭愧而生起欢喜心像这样对于自己的这个造罪呢就是说是这个 升起欢喜。第四条呢，不但升起欢喜心，而且认为这个是个功德。像这样的话就是上品禅啊，这个上品禅一般来讲呢不容易具备，所以说重受戒的机会也不多的。像这样呢，我们就是说是速速再造，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比较容易具备这条条件。无惭无愧的这条呢，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容易具备，但是很多人呢，他就是说造了这个罪之后无惭无愧，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是这个不一定具备，但是有些就是说是这个烦恼很重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是说是被强大的烦恼压制啊，嗔恨心啊，贪欲心啊，他有可能无惭无愧，这个倒是有的。然后呢，升起欢喜心啊，就是对于自己所造的这个罪洋洋得意，升起欢喜心，这个方面就是第三条。第四条呢，就是他认为我这个做了的是大的功德。这个就是上品禅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是通过这个四个条件，就是说通过这个四个条件呢，违反前面所说的任何一条，那就是根本罪啊。这种根本罪呢，必须啊，已经从根本上毁坏了戒体了，必须重受戒，就这样的一个意思。中品禅啊，中品禅分呢，就是说是只具备四条当中的两三条啊。比如说呢，他就在造罪的时候，他有少许的一些惭愧心啊，只要你升起少许的惭愧心，然后呢，就是说在上师的教导之下。你马上就愿意去忏悔，这个事实就属于中品禅。中品禅呢，就三个具菩萨戒的菩萨面前就可以了，就是说你找三个具有菩萨戒的菩萨，然后他面前发露忏悔，这个事就可以清净，不需要重受戒了。余罪就是下品禅犯呢，下品禅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他的烦恼更轻微了，烦恼更轻微，他就不会再去犯，然后他相对当在犯的时候呢，即便犯的时候具备惭愧心，他根本不是不欢喜，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不会将他视为功德。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去犯了上面的四种，那么就是一个人，你找一个有菩萨戒的人，在他面前发露忏悔，马上就清净了，所以不需要就是说是再重受戒。这个就是上品禅、中品禅、下品禅的这些这个界限。所以对这些方面呢，也必须要了解啊，不但自己受用这些法义啊，给别人讲的时候呢，也必须要给别人讲清楚。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好好把这些问题记住。菩萨定论中说，出现堕罪的数目超过三次，则不能再生。那么就是说广大行派的这个很严格。所以说呢，出现堕罪的数目，如果你说是如果说以三次之内啊，你再在了就是说以上品禅来毁犯菩萨戒的话，那么三次之内可以重受的。那么如果超出了三次，即便是忏悔，即便是通过仪规再受戒，也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方面呢，要求比较严格的。下面讲深层见派，追随龙树菩萨的后学者也同样承认相续清净可得解体。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追随龙树菩萨的这些这个深层见派的这些这个菩萨这些菩萨戒子，这方面呢也同样承认呢，在相续清净的这个基础上可以得到这个菩萨戒。那么下面讲这个受戒的方式，弟子先做七支供。上师于如海般的深重前，既不需询问其委员，也不用传菩萨戒，学处也是防护十九或二十多罪。那么这个深层见派呢，他看起来好像就是比较松一点。那么就弟子呢，首先在上师面前或者说诸佛菩萨面前，首先呢就是说神受供品，然后呢就是说做七支供养，然后呢上师也是如海一样的深重当中，很多很多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说受戒方面呢，也不需要前面的这些问答询问委员的方式，也不用去讲解这些这个菩萨戒就是说讲解这个学处这方面呢也不讲。然后呢学处呢就是说你反正传了戒之后就得到了，得到之后呢就是防护的戒律，就前面所讲的十九种或者二十种这方面就深深见白他的这个传承。然后如果是违犯了之后的恢复方式恢复方式祈祷虚空藏菩萨而改正，受多少次都可以受多少次都可得戒体。此二者分别是为属于中观的观点，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违犯了根本戒的话，如果说是你是违犯了根本戒，那么就在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是所有的这样一种菩萨戒就是菩萨戒的菩萨的总的本尊。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违背的菩萨根本戒呢，那就在虚空藏菩萨面前呢，就是说发露忏悔、持诵供品、发露忏悔、念诵这些这个忏悔文，后面还要讲到在虚空藏菩萨具体忏悔根本戒的方式。就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会给你一种这个清净罪障的这个给一个准信吧，或者说是就是说是给你一个照相，让你知道已经清净了。要不然就虚空藏菩萨显现一个菩萨的形象，他自己本人显现出来。要么呢，虚空菩萨显现成一般的人，显现成一些旁身，然后呢，暗示你的罪障已经清净了。反正你的梦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不一定就是说是能够讲得很清楚，但是你就知道这个罪障已经清净了。这个时候就是说明呢，就是虚空藏菩萨给你做了加持。如果是其他的这些支分戒呢，支分戒违犯的就是说是诵三句经。我们在入行当中讲这个念诵三十五忏悔文，这个就可以清净了。所以说清净的方式来讲，它也是比较容易清净的。而且呢， 也就是说违背了之后呢，你犯多少次都可以得戒体。这个方面是说可以得戒体方面，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啊，你违犯的次数越多啊，你相对当中积累的这些犯戒的习气就越重。如果说是这个习气越重，就越容易违犯。这个方面是对于菩萨来讲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菩萨相对当中要清净才能够得到上上功德。如果相对当中再违犯这样一种戒律啊，再违反戒律，就是说成登地，登地啊、成佛的大的障碍。从这个方面讲，虽然是说圣僧建派的这个他比较松，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还是应该严格的去守护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圣僧建派的观点，此二者分别是唯识中观观点，唯识就理解成广大行中观，理解成圣僧建派，所以说这个就是广大行派圣僧建派的观点。下面讲堕罪之同品，诸如不恭敬是邪见之同品。那么就是前面宋词当中讲不是一个同品嘛，同品就是轻罪，所谓的就是说同品这个是举例说明，比如说邪见呢，它是一种根本罪，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恭敬啊，对于上师三宝等等，这个不恭敬呢是他邪见的同品，还不算是真正的这个，不算是真正的根本戒，所以这个叫做同品。其余的轻罪以此类推就可以知道，断除邪见的善心等称为无堕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断除邪见啊，断除其他的这个违犯的这个善心啊，善行这方面称为这个没有堕罪的。不染污同品即是无轻罪，那么连同品都没有染污呢，就是连轻罪都不存在的。所以说前面是无堕罪，无堕罪就是没有根本罪，无轻罪呢就是这个连轻同品方面不恭敬等等，它也不具备，这个叫无轻罪。凡是所有的善法均为学处，尤其与利他相连之事是真实的学处。总的善法，一切善法都是菩萨应学之处，尤其是呢利他相连的这些事是真实学处的。下面讲第八个课文，分说护持二菩提心，分二：一、愿菩提心之守法；二、行菩提心之守法。第一个呢是愿菩提心的守法，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个略说，所有学术之次第归纳概括而言，即应当断除色黑法，谨慎行持四白法。这个就是愿菩提心，它的总说呢，就是说是要这个断色黑法而行持四白法，这个是总说。广说呢，下面可以一个一个讲。第二呢是广说分二：一、断除色黑法之教言；二、行持四白法之教言。首先讲第一个呢，断除色黑法之教言。其应供处令后悔，恶语重伤诸圣者，众生之中惨狂行，即当弃此色黑法。什么是色黑法？第一个呢是其应供处，第二个是令后悔，第三个呢是恶语重伤诸圣者，第四个是众生之中惨狂行。那么这个就叫做色黑法，如果具备了色黑法，他就会忘失菩提心。所以说第一个呢就其应供处，应供处就是上师三宝，上师三宝就是应供处。如果你对这个应供处欺骗，或者对僧众欺骗，这个方面就说是第一个黑法，就欺骗的应供处。第二个令后悔就是说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面，让已经修了这个善法的人让他后悔，让他已经修了这个大乘善根的让他后悔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做了一个善法，自己在后面冷言冷语的这个冷嘲热讽啊，别人就认为啊我做的这个事情不对，相当于我可能做错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后悔，这个时候后悔的时候就是第二个黑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对于别人真正如理如法照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法，应该啊赞叹鼓励让他真善，但这个时候让他后悔，这个是第二个黑法。恶语重伤诸圣者，那么对于一些菩萨这些圣者呢诋毁恶语重伤，这就是第三条。众生之中惨狂行，那么在一切众生当中惨狂而行，就说是这个以这个不清净歪曲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心态去这个行命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众生之中惨狂行，就是和清净的行为背道而驰。所以说这个是四黑法的缘故应该弃止四黑法。宝积经迦摄品中云，迦摄若具四法则将忘失菩提心就是讲这个，这主要是这个四黑法是能够让我们忘失菩提心的唯品。所以说呢必须要这个了知何为四法。欺骗上师及应供处，令不应生悔心者生悔心，以嗔恨心言说发菩提心者之过失，于众生中行为狡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四种意思，就前面这个宋词是一样的。下面讲第二条呢第二个科判是行持四白法之教言。依止一切诸正事，且占彼等之功德，劝勉众生行善业，于诸菩萨作佛像，以清净心地有情，即当行持四白法。四白法当中第一个呢是依止一切诸正事，且占彼等之功德这是第一条。这个第一条呢就对峙前面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七因共处这一条吧，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劝勉众生行善业， 劝勉众生行善也对治前面的令后悔啊，就令后悔，前面是让众生后悔，现在是这个劝勉众生行善业。一方面是如果对方没做要劝勉他做，已经做了要鼓励他真上去做，所以这个是第二条这个白法啊，对治前面的第二条黑法。于诸菩萨作佛像，这个菩萨就前面的圣者或发了菩提心的人，将他们观成菩萨啊，将他们观成佛，这个时候就啊就对治前面的恶语重伤诸圣者。前面是恶语重伤啊诋毁，现在是将这些菩萨一切发了菩提菩萨都观想成佛。这个时候呢，升起清净心，就是第三个白法。第四个呢，是以清净心第九情对治前面的这个众生之中惨狂行。那么前面是这个狡诈行，这个时候清净心利益有情，不是欺骗众生，而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也是清净心的利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四种，第四种白法，既当行啊、依此四白法。如果能够依靠这个四个白法，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菩提心绝对会增长的。四白法，第一，断除妄语是利乐有情之根本。那么这个次第和前面稍微不一样的，这个方面讲的这个断除妄语，断除妄语是利乐有情之根本，这个可以对照宋词当中的以清净心利有情这条，因为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是利有情的根本是什么啊？是断除妄语，所以说呢，我们说要以清净心利有情，那么它的根本就断除妄语，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无光尊在讲义当中注释当中讲的这个四白法当中第一条呢，就是以清净心利有情，因为断除妄语就是利乐有情的根本的缘故，所以说应该利的斩断妄语。第二条呢，于诸菩萨做导师行啊，是修道之殊胜助缘。这方面呢，对于菩萨做导师啊，所以佛想是修道的助缘，这个是对照宋词当中于诸菩萨做佛想这一条。第三条呢，以无有狡诈之清净意乐依止赞叹圣者，是自己去向一切善法之基础。那么就是说，以清净心、清净意乐来依止正事，来赞叹圣者，是自己去向善法的基础。这个对照依止一切诸正事，且赞彼等之功的这个颂词。第四个呢，是令一切众生驱逐大乘，是劝勉众生最初发心之殊胜善法。那么就是让一切众生想方设法，让一些众生能够驱逐大乘道。这个时候劝勉一切众生最初发心的殊胜善法，比如现在仁波切就是通过，就是说是通过很多方式来劝勉这些众生最初发心。这个时候让他们发起菩提心，内心当升起菩提心的苗芽，这个方面很明显就可以对照这一条的。这个就是对照就说是宋词当中的劝勉众生行善业这一条。那下面引用校正说明，宝积经加舍品中云，加舍若具四法则不忘失菩提心。何为四法？具足具足正知啊，不言妄语。这个和前面也难以啊，就说没有办法一个对照。这个、可以大概我们就对照的时候呢，具足正知不言妄语，这个对照第一个依止一切诸正事且占必然之功德，就从这个方面去对峙啊、就是说去这个对照的。因为这个方面讲具足正知不言妄语，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正事啊，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诽谤呢，这个是妄语嘛，反正就是说是别人没有的过失就说你妄语。这个时候具足正知不言妄语呢，也可以理解成啊，就是说是赞叹他们的这个如理赞叹他们的功德。可以说可以和前面一直一些诸正事且占必然之功德这个方面去对照的。于菩萨做导师想，这个容易对照，就是于诸菩萨做佛想，以无有狡诈之清净意乐利有情，可以对照以清净心利有情这一条。将助众生安置于大乘道中，可以对治对照劝勉众生行善业这一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加持品当中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当持之以恒，护持学处。圣三摩地王经中云：童子，若具四想，则使菩提心稳固。何为四想？这个也是说主要是用的这个校正呢，是令菩提心稳固的这个四种作意、四种想法。所以说和前面这个四白法呢，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对得上的。它主要是强调使菩提心稳固增上的四种作意。于真实善知识做佛想啊，将这个真实具有功德、具有法相的善知识呢，就将观想成这个佛陀。于彼所说之法做道想，那么他嘴里所宣讲这样正法呢，这个就是道，这就依靠这个道能够得到目的地的。于修持彼法者做道友想，那么还有很多人都在听受，都在就是说修持这方面，这些都是道友，就是在这个道上的有伴啊，就是从此处到彼处这个道上的有伴。于诸众生做独自想，那么对于一切众生呢都做独自想，那么如果说是自己将众生做独子呢，那么当然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变成一个慈母啊。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慈母对他独子的这种态度啊，他这个一个慈母，他只有一个儿子，当然就是尽心尽力的呵护，尽心尽力的保护他，让他这个顺利的这个成长呢。所以说这个方面对于一切众生应该做独子，尽心尽力去饶于他。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劝诫行持四白法的教育，今天讲的这个地方。